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以弗所书，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我们已经说过，以弗所书的前三章讨论真理的部分可以分成五个段落。第一段从第一章三到十四节是赞美的颂词，第二段第一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是一个祷告，第三段第二章一到十节是一个信仰的告白，第四段第二章十一到二十二节是一个提醒，最后第五段第三章也是一个祷告。
上一次我们已经查过了第一段赞美的颂词，这一次我们就要来查考第二段，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的祷告。
这个祷告是保罗求神叫信徒明白他丰富的属灵真理。在短短的祷告里包括了三个部分，就是第十五节和十六节保罗祷告的原因，第十七节保罗祷告的主题，还有就是十八到二十三节保罗祷告的内容。
我们先来念第一个部分，祷告的原因，从十五节到十六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
让我们首先来解释因此。因此这两个字说明保罗下面所要说的话和他在上面已经说过的那个真理是有关的。那个真理就是神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他的子民，并且赐给他们丰富的属灵福气。既然神的百姓已经从他那里白白得到那么多的福气，所以保罗就接着要为他们向神祈祷了。
我们也可以把保罗说因此这两个字的原因再向前推一点，那就是保罗在前面提到过，他听见以弗所书的读者在信主以后他们美好的见证，所以保罗要为他们祷告，祈求神把他属灵的丰盛更多的加给他们。
第二个词我们要解释的就是听见。保罗听见的很可能是那些直接或者是间接因为他所传的福音而信主的人，虽然可能保罗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人，可是保罗听说了他们信主以后亲爱众圣徒的好见证，也就激发了保罗为他们祷告。
十五节这里保罗提到信徒的好见证有两个重要的表现，一个就是他们的信心，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爱心。信徒对神而发的行为叫做信心，信徒对人而发的行为就叫做爱心。
不错，这两个表现在新约圣经里常常是一起出现的，信徒信心和爱心的表现是一体的两面。信徒因为相信神，神就把他的爱赐给他们，这样信徒才能够把神的爱散播出去，带领更多的人信主。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就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九种品德，其中一个就是爱。
可见爱心是从信徒真正的信心所产生出来的结果。所以当保罗听说以弗所书的读者能够亲爱众圣徒，他就知道他们是真的信主，有神的生命在他们里面，于是保罗就不住地为他们向神祈求跟感谢。
的确是的，保罗在他所有的书信里不但自己在祷告的时候常常感谢赞美神，他也教导信徒要这么做。例如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八节和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十九节，他都教导信徒在祷告的时候要感谢和赞美。
嗯，保罗可能从来都没有见过大部分他写信的对象， 可是他竟然能够为他们祷告，而且是不住的祷告。在祷告的时候，他还为他们感谢神。我们有没有，而且是经常的，为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祷告呢？保罗这种对神的教会，对众圣徒无私、诚恳和热爱的态度，实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嗯，的确是的。
接着17节，保罗就说出了他祷告的主题，那就是他向神求赐智慧和启示的灵，叫信徒真知道神。我把这一节念出来：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什么是智慧和启示的灵？这好像是说，除了圣灵以外，还有两个叫做智慧的灵和启示的灵。其实啊，所谓智慧的灵和启示的灵，并不是指另外一种叫做智慧和一种叫做启示的和圣灵不一样的灵。
那么我们怎么来分辨什么时候那个词是指圣灵，什么时候不是呢？神的灵是有位格的，而且只有一位。所以圣经每一次提到圣灵的时候，在圣灵或者是灵这个希腊文的前面，一定有一个相当于英文 the 的定冠词，表示这个词是一个特定的词，指的就是圣灵。
如果一个名词在原文里它的前面没有一个定冠词，就表示这个名词不是只有位格的圣灵，那么这个灵字就常常可以被解释成一种心态、一种能力、一种气质或者是一种品格。
不过因为我们中文的文法里没有定冠词，所以中文圣经没有办法把这种特定的用法很清楚地表达出来。
翻译中文圣经的人知道在中文的文法里这种困难，他们为了避免读者把这个意思弄错，所以每当他们看见圣经里有定冠词的灵的时候，都翻成圣灵。
让我们举个例子，在原文里格林多前书4章13节提到信心的灵，我们中文把它直接翻译作信心。21节提到温柔的灵，我们中文就翻译作温柔的心。这些都像格林多前书10章1节所说的灵食，就是属灵的食物，还有加拉太书6章1节说的属灵人一样，是指某一种属灵的品质和心态说的。
这样的翻译就是因为在那个灵的前面没有定冠词。这么一来呢，我们就明白保罗祷告祈求说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意思就是求神赐给信徒有明白神智慧和启示的能力或者品格。
对，不过虽然这一节的灵字不是指圣灵，但是所有属灵的事情都是神透过圣灵赐给人的。除了神的灵，没有人能够知道神的事。换句话说，这种叫人能够明白神启示的属灵智慧和能力，也是圣灵所赏赐的。
是的，哥林多前书2章12节也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所以保罗祷告的主题就是求神借着圣灵赐给信徒属灵的智慧和能力，让信徒能够明白神的启示，这样信徒才能真知道他。可见真知道他，这不是靠普通世俗的知识，要真知道他，就需要有属灵的洞悉和领悟的能力。要真知道他，我们就必须跟神有亲身的经历。要真知道他，就必须有圣灵的帮助。
在这一节经文里，除了灵这个字以外，我们还要注意保罗怎么称呼他祷告的对象。他称呼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和荣耀的父。为什么他要这么称呼父神呢？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主耶稣所说的话来明白。
比方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个时候他是背负着世人的罪债，所以他要向公义的神呼喊。
后来主耶稣复活以后，他首先向玛利亚显现，他告诉玛利亚，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那个时候主耶稣是以和门徒同辈兄弟的身份说出神和门徒的关系，主耶稣的父就是门徒的父。
可见啊，保罗在这一段祷告里称呼他祷告的对象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和荣耀的父，是为了教导信徒透过耶稣的救赎去看自己跟父神的关系。主耶稣基督敬拜的神就是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荣耀的父就是我们的父。意思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里不能够缺少主耶稣，他是我们向神祷告的中间人。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每次我们祷告的时候都要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如果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都能够像保罗一样，根据我们对神的认识来称呼神，那就更能够激励我们，让我们对神发出敬畏和感恩。他是自有拥有创造的源头，是基督救恩的发动者，也是配得我们荣耀尊崇的父。既然十七节说到保罗祷告的主题是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信徒，叫信徒真知道神，那么从第十八节到二十三节，保罗祷告的内容就是根据这个主题，求神叫圣徒真知道神。
这个祷告包括了三件事情。第一个，在十八节他祈求神叫圣徒真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其次，也在十八节他求神叫圣徒真知道神的基业是何等的荣耀。第三，就在十九节到二十三节他祈求神叫圣徒真知道神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们先来念十八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保罗向神祈求的第一件事，就是求神叫信徒真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指望。这里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这心中是什么意思呢？心不但是指人的感情、理智和悟性，心乃是整个人格、灵魂的核心，也就是圣经所说的心窍。所以，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意思就是照明整个人的生命，让整个人能够因为明白而起改变。
就是嘛，在加利利海边，门徒虽然面对面见到了复活的耶稣，可是他们还不明白耶稣复活属灵的意义。于是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四节到四十八节说，耶稣就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清楚明白圣经里关于耶稣受难复活的意义。
当神的光照到一个人的人格和他灵魂核心的时候，他昏昧的心窍就被开启。保罗的悔改就是一个例子，在他到大马色去逼迫基督徒的路上，神的大光照着他，他就豁然顿悟属灵的事情，发现自己过去宗教上的热心是多么的错误和罪恶，于是他就立刻悔改，接受神的召命去做传福音的使徒，他整个的人从此就被神更新了。
我相信很可能就是因为那个经历， 所以保罗在这里为圣徒祈求的时候用了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这样的字眼，他求神过去怎么样照明他心里的眼睛，叫他明白属灵的事情，现在神也同样照明信徒，让他们也明白属灵的事情。
这个推测实在是很有意思，也是很有可能的。
嗯，
就这样呢，保罗为圣徒祈求的第一件事就是叫他们心窍被神开通，能够明白神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这恩召两个字在原文只是一个字，就是召字，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恩召实在是翻得很好，这样的翻译更清楚地表达了圣徒是因为神的召唤才得到神救恩的福气，所以人在自己得救的事情上没有一点的功劳，我们从神所得到的一切完全是出于神主动的恩典和赏赐。
还有我们一般人对神恩召的认识，就是神借着基督已经拯救了我们，我们已经得救了，可是却不知道得拯救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们因为神的恩召得到拯救，这个只是救恩的起点，我们还要等候一直到将来的结局。这一节的指望两个字就清楚说明了这一点。
不错，圣经说到我们所盼望的至少有两方面，第一个就是所盼望的事物，就好像哥罗西书第一章五节所说的，存在天上的盼望，也就是将来信徒要在天上得到的事物。第二个呢，就是指等候未来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也要在神对他子民的计划完全成就的时候实现。
神把圣灵赐给信徒，来保证我们的盼望绝对不会落空，他一定会成就他对我们所做的一切应许。那么信徒应该清楚知道自己到底在神的恩典里得到了什么，这样我们才能够用正确的态度去等候这个盼望的实现。所以保罗才这么祷告，求神叫信徒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
说到这里呢，我们不得不谈谈圣徒对这个盼望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圣经提醒我们在等候这个指望的过程里，至少需要有几方面的努力和心态。第一个就是要追求成圣。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说，信徒既然蒙恩，就应该追求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
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也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也就是说，信徒追求成圣，就是追求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行为没有可以被指责的地方。
彼得后书第一章四节也说，追求成圣就是追求有份于神的性情，那里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第二个，除了成圣以外，信徒在等候这个指望的时候，也要向世界上的人传福音，见证基督。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最后呢，这个恩召还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十四节说的，只等到神之名被赎，那个时候这些属于神的人就让神得着了荣耀。
还有到那个时候，圣徒就能够亲自领会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在这个恩召的过程里等候救赎的结果，那就是我们必要像基督。这是根据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说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 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
思想了保罗为圣徒祷告的第一件事，就是叫他们能够明白神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之后呢，接着我们就要来看看保罗为信徒祷告的第二件事，就是他祈求神叫圣徒能真知道神的基业有何等的荣耀。
我们在查考11节跟14节的时候，已经对基业这个词做了两方面的解释。第一，就是我们成了神的基业；第二，就是我们信徒将来要得到在天上神的基业。
不错，在这节圣经里也同样有两种解释。从神来看，我们就是他的产业，因为透过基督的救赎，神对信徒有了绝对的主权，于是圣徒就成了神的产业。所以像14节所说的，当神借着基督所做的工作把信徒赎回来的时候，神子民带给神的欢乐和荣耀是多么的大。那么对信徒来说，基业就是神将来要赐给我们在天上的荣耀。
总之啊，不管从神的角度去看我们是他的产业也好，或者从我们的角度去看神将来所赐给我们的基业也好，这丰盛的荣耀都是每一个圣徒应该知道的。所以保罗就这么为信徒来祷告。
保罗祷告的第三个内容，就是祈求神叫信徒真知道神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一段是从第19节到23节，其中第19节是这整段的主要句子，20节以后就是对这个句子的解释。所以就让我们先来念第19节。
好，19节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节圣经原文的意思比我们中文的翻译要丰富的多了。他是这么说的，并且叫我们知道他照着自己卓越伟大的能力向我们这些信徒施展出来的那种爆炸性的力量是何等浩大。
保罗在这句话里实际上是用了4个很有能力的词来说明神浩大的能力，就是全能、卓越、伟大和爆炸性的能力。
是的，在这4个词里面，全能、卓越跟伟大都是形容神在各方面没有人可以比较的能力，因为他是那样的一位大有能力的全能者，所以当他的能力运行出来的时候，就产生了爆炸性的力量。
所以保罗接着在第20节到23节就提出3个神能力的彰显和信徒的关系。第一，在20节，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第二，在21节，神赐基督的能力超过一切。第三，在22到23节，神叫基督做教会的元首。
第20节说，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这句话是说到神借着使基督从死里复活，彰显了他伟大的能力。
基督复活不单单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事实，而且他现在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这件事情更具体的说明了神用自己大能所发动拯救人类的计划有2个阶段，就是基督的复活以及基督的升天坐在神的右边。
关于第1个阶段，基督的复活，圣经有不少的记载，也有不少经文解释复活的意义。比方说罗马书1章4节说到，神的儿子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还有格林多前书15章20到22节也说到，基督的复活是信徒将来复活的保证。
再有，基督的复活让福音产生了持续性的效果，那些亲眼看见耶稣复活的初代信徒 因为他复活所带来的能力跟盼望，就不怕艰难，不怕逼迫，坚持信仰，努力地传福音，继续不断地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
至于基督的升天坐在神的右边，这件事情说明了父神以最高的荣誉和地位来尊崇了他自己的儿子耶稣。
是啊，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到十一节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基督的升天不仅仅表示他离开地上升到天的至高处，这更表示神已经把基督的地位升到坐在自己的右边。坐在神自己的右边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意思就是说基督被神提升到具有极大的权柄和能力的地步，叫他能奉父神的名统管万有。
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节描写主耶稣复活以后所得到的地位，他说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
的确是的，彼得说神不但立耶稣为主，同时也立他为基督，表示耶稣不但在宇宙之中有至高的地位，同时耶稣是唯一神所设立能够救赎人类的主，是神所指定的弥赛亚。
对，既然耶稣是基督，是救赎主，所以当他复活升天，得到父神一切的权柄以后，马太福音28章18节，他向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意思就是说，得了所有权柄的主授权给我们，让我们有同样的能力，可以向全世界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
让我们把这节经文的主要意思再概括的说一下，那就是神用大能叫基督复活，赐给基督无上的权柄以后，他还要我们信徒继续的去彰显基督复活的大能，去影响全世界。这就是第一个神能力的彰显和我们信徒有关的事。
那么神的能力彰显以后，发生了跟信徒有关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神赐给基督超过一切的能力。21节说，愿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在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以前，他无上的能力和地位早就已经存在了。等到基督虚己降卑来到地上，完成救赎人类的工作之后，神又恢复他至高的地位，这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节说到的。
不过金华牧师啊，这一次神更是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战胜了掌死权的撒旦，并且从撒旦的手里夺回了自从创立世界以来被死亡捆绑拘禁的亿万灵魂。这件事情更证明了他的全能，是世界上任何权势都没有办法相比，也不能够抵挡的。
不错，保罗用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这五个词来说明耶稣基督高超无上的地位和权柄。他之所以特别用这样的方式来说明，很可能是针对当时正在猖狂的异端邪说。那个异端简单的说，就是贬低基督的神性和地位。他们相信世界上还有一种高过基督的灵界全能。
就是嘛，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六节说，天上的、地上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基督，也是为基督造的。世界上一切有限的存在跟全能，如果没有基督，就不可能存在。尤其是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更强调说，那些存在的势力不管有多大， 他们都已经在基督的十字架面前降服了。
是啊，基督的十字架和基督复活所带给基督无上的地位和权能，把世界上一切的权势都远远地压在底下，而且是前无古人可塑，后无来者可追的。这就是21节下半节所说的意思，基督无上的地位和权能不但在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那么最后第三，神能力的彰显跟信徒有关的事情，就是神叫基督做了教会的元首，这是在22节跟23节说的，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神把基督升高，超过世界一切的权势和地位，叫万有都伏在他脚下的目的，就是为了教会。这可以说是有关神能力彰显的一个总结。
对，神用基督是教会的头，来说明基督做教会至高领袖的意义。这个希腊文的头字强调的是生命的源头，所以我们可以把22节的下半句翻译成，神使基督做了教会生命的源头。这么一来，基督为万有之首的意义就远远超过一般人对元首这个地位的了解了。
是的，除此之外呢，基督既然是教会生命的源头，这就更坚定了我们一向为教会所下的定义，那就是教会是一个有属灵生命的有机体，教会的本源就是基督，教会是因基督而诞生的，也是为基督而存在的。
还有，教会也是神天上的国度跟掌权预先在地上的彰显，神透过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跟得胜的工作，召聚了一群人成为天国的子民，他们构成了基督掌权的国度。教会没有基督就失去了他的生命。
是的，当神起初造人的时候，他已经把管理万物的权柄赐给人类。诗篇第八篇第五节第六节清楚地描述了人类这个崇高的地位和基督重新的掌权。可是人类因为犯罪失去了这个崇高的地位，现在却借着基督的得胜和被神升高，人可以再一次的归回在基督的领导之下。基督要率领教会，也就是我们全体信徒，来恢复起初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人类还没有犯罪以前的次序。
对，除了神用他的大能使基督做了教会的元首以外，我们从22节还可以看到另外两点关于教会的真理，那就是教会是他的身体，跟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既然基督是教会赖以生存的生命源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教会和基督的关系不单单是从属的关系，教会更是服从在基督里面，为了基督对万有的目的而存在。教会就是他的计划执行者。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32节说，基督和教会这种紧密的关系是一个极大的奥秘。
所以当元首基督对他的身体，也就是教会发号施令调度全身的时候，为了使教会有能力充分执行基督的命令，圣灵就毫不吝惜地把各样恩赐跟在基督里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了信徒。
至于教会也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句话英文更新本的翻译是说，充满万有的神让教会充满了神的丰富。
哥罗西书一章19节就印证了这个说法，那节经文说，因为父神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
还有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到第十节也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又说我们也就是教会 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这说明了神赐给基督的丰盛也成了教会的丰盛。所以教会在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要把基督的丰盛向世界上的人见证出来。教会的一举一动都不能够违背神在基督里创始教会的目的。
好了，弟兄姐妹，以弗所书第一章查完了。这一章包括了以弗所书前面三章有关真理教导的五段经文里的两段。下一次我们要继续从第二章开始查考第三段的真理教导。
弟兄姐妹，我们下一次再会，愿神祝福您。
再会。